我们这本书一开始老约翰他因为面临到当时的异端邪说的兴起，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他知道在以后的世代里面那仇敌的工作会越来越厉害，所以他写下来给他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在我们的救恩的一个最大的重点是出于神，神爱我们，救恩是神自己的计划。神三位，我们的神是一位神，但是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神的计划，是神的儿子，为着救你、救我，甘心情愿的，愿意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任何的罪。也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罪，他虽然替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权势，所以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庆祝复活节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因为他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今天与他生命的相交是真实的，是宝贵的，而且神对我们的引领是周全的，我们应该听他的话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很有把握的得到了这个救恩的话，你们就要行在光中。行在光中的意思就跟神与神同行，神就是光，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就会不在黑暗里，你就会不会跌倒，你就会不会受到仇敌的攻击所以他说，你假如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你行在光中的话，你一定会非常的愿意遵行神的命令，因为你知道他爱你，爱一个地步都愿意为你牺牲他的性命，为你流血。你对这样的一个神，你还有什么保留？你真的是愿意完全的听他的命令，更何况他是那样的完全的智慧、全能的神、全知的神。所以一个真正了解我们神的人，我们顺服神是没有问题的。同时我们假如说与神亲近的话，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实时的有沟通，他用爱来爱我们，我们受到他爱的影响，我们过的也是一个爱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仅是真正得救了以后会爱神，我们也会爱神所爱当然世界上不幸的人也是神所爱的，我们也有责任要把这个爱的福音传递出去。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群有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聚集在他的属灵的家中，我们有同一的使命，我们要同心的来兴旺福音，彼此相爱，彰显神身体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过爱的生活老约翰也说，你假如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你是有神的生命在你的心中，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他的那个生命的开始就像一个小小的婴孩小小的婴孩，不是说好像那个圣灵刚开始就没力，乃是看我们让他有多少的分量让他做主。你假如认识神，你让圣灵做主，让神在你心里做主，他在你的身上就有很清楚的生命的表现。所以说灵命长进，其实就是说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多重要的地位。那些老年，他说是少年人、父老啊和小子们，那父老他为什么会灵命那么老练，主要就是他认识神，他认识神是谁，他也认识神的善良和信实，他就觉得这位神他把什么都为他牺牲都是甘心情愿的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真的是让他做主， 在我们灵命长进的上面，他也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常常让我们跌倒的，就是我们爱世界，我们不能够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难免脱离这些方面的追求，而且这些东西就是仇敌魔鬼用来引诱我们的。假如我们还继续的爱这些，我们就落在他的手中，就会不爱主，我们信心就软弱，我们就远离神。所以对于这个世界的爱慕，对我们的灵命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他就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你们要晓得，你们要认识，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重要的一个仇敌，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他的灵是出于魔鬼的灵，这个敌基督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与神为敌的。虽然敌基督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这个仇敌的灵他常常会借着一些不幸的人、反对神的人来破坏信徒的工作。所以他要我们要认识敌基督和属于敌基督的人。上次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讲敌基督，就是讲到敌基督他就是像魔鬼一样的自高自大，任意妄为，他要比神还要跟神同等，甚至于自以为神。那今天这些属于敌基督的人呢，老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能够分辨。这些人有的时候分门结党，做一些反见证，甚至于有的时候很热心，好像很服侍神，或者讲一些属灵的话，突然之间他宣告我不信了，我觉得基督教没有什么可信的，就让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的受到影响。讲到他们是没有圣灵的，约翰说你们是被圣灵所膏的，但是这些敌基督的人，他们是讲一些属灵的话，有的时候做一些属灵的事，但是他们没有圣灵，是讲的话是虚谎的。他们讲的话，他为了要讨人的喜欢，所以就只讲人喜欢听的东西，不按照圣经上真实的话来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真的不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不相信，口里面说是信，其实心里面不相信，心里面不相信。就像汉伯尔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的先生一直都蛮忠心的，每个礼拜来。突然之间有一天，那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师母好惊奇哦，我的先生居然昨天晚上问我，你真的相信教会讲的那些话吗？他说怎么不相信呢，都是在圣经上的。他说我没办法相信，他自己没办法相信，可是他就常年常月的进进出出在教会里，跟着他太太没有信。好可怕的，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也不认父也不认子。是他们做一些事讲一些话，受仇敌的影响，影响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心的成长，我们要小心。那今天我们来看24节到26节，老约翰呢，他就要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持守起先 所听到的真理。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约翰就说，你们要能够分辨那些假师父、假先知或者是假信徒吗？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要持守你们首先所听的那些真道，要持守。有的人就说，到底一个人得救是怎么得救的？有些人就说，你想想看，你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你假如有这么一天你就得救了。姊妹们，不一定。你在哪年哪月做了一个祷告，可能你那个时候觉得头脑里面同意，但是突然之间你今天不信了，你真的还是没有真正的得到。你假如真正的得到，你的信心你会持守，从那起初听到了，而且在你的心里会越来越强烈，越来你越觉得真实，越来你会越觉得感恩。什么叫做从起初所听见的真道呢？主要的就是福音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有人跟我们讲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我们听了，我们真的就相信了，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明白了自己原来是我们的罪跟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了。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态，我要脱离我过去那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骄傲自大、不顾神的那种罪心，有悔改的心，然后你很谦卑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样就真正的得救了。所以每个人得救是一个信心的开始，不是一个在某年某月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就是了。这个信心的开始是会越来越清楚越强烈的，因为这个信息极端的宝贵，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就开始传的。他传了以后，一切都按照他自己所传的成就了救恩，然后信他的门徒就传给其他的人。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福音是首先是从我们的主传的，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见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个是说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什么呢？借着天使所说的话就是旧约，就是旧约的那些律法书。连旧约的律法书都是确定的，在旧约的时候凡干犯悖逆的都会受到报应。那第三节，那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已经亲眼的看到主耶稣救恩的成就了，我们假如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听见的人就是当时听了主耶稣、信了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使徒们，他们听了，他们信了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传福音。在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证实了主的生命真实的在他们的里面。 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使徒们他们传福音，当时好多神迹奇事，圣灵的工作好明显，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开始，神要证明他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大能是真实的。那保罗本来是一个完全反对主耶稣的人，甚至于要抓所有的基督徒的人，可是有一次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说服了他，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逼迫基督徒，其实就逼迫主耶稣。他亲眼看到了主耶稣原来真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而且也是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他从那天开始，他就完全的放下了自己的一切来传主耶稣的福音。所以他就说，我所传的这个福音清清楚楚的，没有虚假。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章17到21节，这是保罗说的。哥林多后书在希伯来书前面，保罗他说那个神讲的话，福音起初他所听到的是多么的可靠，多么的真实。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他这个人，他既然信了主了，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感动而做的。所以他就说，我现在要做的决定，我不是反反复复的，是经过圣灵的引领的。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保罗所传的，主耶稣所传的，讲到我们原本可怜的光景，神怎么样的来救我们，主耶稣怎么样的来成就了这个救恩，只要我们信就得着，真的是很清楚的，连小孩子都听得懂。所以保罗说，讲的没有什么似是而非的。19节，他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凡主所讲的都是是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只要信，只要真心的接受，只要紧紧的跟随他，与他亲近，依靠他，他讲的所有的应许在信徒的身上都可以应验的。21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得救的人会那样的完全毫无保留的来传神的话，做他们的见证？因为都是真实的，而且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经历到了，所以这是从起初所听的道。那起初所听的道就是福音的信息，所以福音的信息非常的宝贵。那你就问呢，师母，假如说我要带人信主，最宝贵的福音的信息在哪里最清楚？我告诉你，在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这也是保罗所听到一直所传的福音的信息。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领受，后来他得救了，他就传给众人。信息的内容，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个照圣经所说的意思，就是按照旧约的预言。主耶稣来为世人死，不是他自己来了以后，他说：“我要为罪人死。”不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千年就预言了。你去看读那个诗篇，读旧约的里面的那些旧约，早就预言了。世人没有盼望，一直到有一天神自己来拯救。他说是他来死，是照圣经所说。第四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的死，不仅是照圣经所说而死，连他怎么死的，旧约里面都预言了。你们要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看一下诗篇第22篇，都讲到主耶稣死是钉十字架死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钉十字架审判人的那件事情的发生，可是圣经已经预言了，当神自己来替我们受死的时候，是被钉死的。同时呢，他怎么样埋葬的，还说他埋在一个妇人的坟墓里，也是照圣经所说，都在旧约里面预言的，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讲到主耶稣来死，他埋，都是照圣经所说，而且他的复活也是真实的。他复活了以后，显给他的门徒看，同时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都已经还在，却也已经睡了。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不是几个人看见，有一次500多人看见，一直到今天，姊妹们，犹太人那么反对主耶稣他的复活。他们虽然捏造说他的门徒把他偷走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他们也更没有证据来证明主耶稣没有复活。主耶稣的确在地上又活了40天才升天。所以这从起初所听到的真理，我们要了解是何等的真实，是神自己的计划，神早就预言了，他来替我们死。我们在神的面前，只要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自己的罪行，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就得救了。所以只要信而接受，跟随主就得救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就讲，你要持守这个从起初所听的真理，但是这些异端邪说就把这个人得救的道理、福音的信息把它弯曲掉。所以保罗就很严重的骂这些人，这些人改变了神拯救的计划，拯救世人的内容，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要我们千万小心，不要随便听人加添或者减少的福音信息。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在当时也是经历到一些犹太人又加上一些信息。犹太人就说，有一些人就说，你信耶稣是好的，但是呢，你还要行犹太人所行的割礼。换句话说，信耶稣还不够，你还要加一点东西，要行个割礼才真的得救。还有其他的一些虚谎的导师就说，你信耶稣还不够， 你还要做一些好事。像今天有一些宗教，他就说 你要做好事，死了以后 还要去到什么炼狱去，还要去，你没有做的不够还要去炼，这些都是虚假的。所以保罗非常非常的气愤，他说我稀奇，对加拉太的教会说，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呢，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去听别人讲的，那并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 good news， 好消息。你怎么会听人家得救的一个方式去听人家家家天天在福音的信息里面？那不是福音啊。不过有些人要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非常强的语气。福音的信息很简单，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怜悯，神的儿子甘心情愿为着爱父也爱我们，甘心情愿的来放下天上的荣华，来到地上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生在一个小小的木匠的家里，没有生在皇宫里，受尽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和唾弃，然后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从古到今都有一些人讲到人得救，哦，像今天一些中国的一些老夫子，啊，他们可能受到一些儒家的影响。哎呀，你不要跟我传啊，我是凭良心的，啊，以为是只要良心好，不偷的不抢的就可以上天堂。谁说的？人的良心一点都不可靠。我老实告诉你，所有人的良心都不一样。是的，神给我们一个良心在这里，让我们有是非感，但是这个良心受了罪的污染，也受到你的教育的污染，也受到你的生活背景的不同。所以美国人的良心跟中国人的良心都不一样，你怎么能够靠良心呢？所以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天堂。主耶稣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从起初所听到的要存在心里，你就可以住在子里面，也可以住在父里面。你这样的相信，你假如是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在你面前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你依靠他，你爱他，你跟随他，不是一件难事。你就会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住在这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你跟他亲密的，什么事都依靠他，什么事都顺服他。你假如过这样的生活，我跟你讲，你的灵命不仅是不断的长进，你会对这位神的爱会越来越清楚，你会爱他更深。所以假如说我们是这样子的爱他，他就说你们就会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我们基督徒得力的一个秘诀。有很多基督徒，你说他不信吗？他是真的信了，他信耶稣是他的救主，但是呢在生活里面他是忙自己的，什么都一下就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好像神跟他没太多的关系。他不住在主里面，你就看不出来神在他的身上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住在主里面。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十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住在主里面的重要。 你不要以为你信了主了，你就可以了。你必须要紧紧的与这个葡萄树相连呢、啊。你跟主耶稣的生命真的是每天要跟他连接在一起。这主耶稣说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为什么你信主了这么久，你有多少的果子结出来？你带了几个人信主？你向几个人传福音呢？你在你的家人的当中，你的生命有改变吗？人家看得出来你有生命的改变吗？有没有果子显明出来呢？所以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主说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里并不是说你信了主了，你没有果子，你就好像就灭亡，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你真正接受了主耶稣，在神面前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有了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就属于神的。但是你很可能你还是我行我素的，不去跟主相亲，那你就怎么样？你浪费你的一生，你一生就浪费了，浪费在这些世界里面。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亲近神，你就跟多多的依靠神，什么事情你有问题的，你就会去祷告，不像一些那些小子们的信心，他们小的父爱他，有大事了赶紧就来找爸爸了，没有事就不找爸爸，就还是过自己的，玩自己的。一个真正懂得神能力的人，神爱的人，他会藏在主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了，我们就什么事我们都愿意主来为我们做主，大事要他做主，其实小事有的时候很多，有关键的事物我们也可以随时的问。假如我们是过这样的生活，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哦，结果子最重要的显明是什么？还不见得是你待人信主，结果子是你的生命像神，有神的个性。我爱你们，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看主多爱我们，像父爱他一样，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们既然得到这么宝贵的救主，为我们死又爱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的一切的事物上不来亲近他，不来与他来依靠他，从他那里寻求他的旨意？他是那全知全能全爱的神，我怎么能够不依靠他呢？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一个宝贝的好处。祷告蒙信靠，什么事情神都帮助我们能够解决。他说，因为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我们要了解主给我们的是永生。什么叫做永生？倒不是说只是我们一直都不死，当然是不死的。你假如真正的得救了，你是不死的，你有一天你这个肉体停止工作了，灵魂离开了，这是死。但是你的真正的自己是你的灵命，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根本不死的。什么叫死？ 死就是跟生命脱节，跟神脱节、啊、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他死的时候灵魂马上回到父那里去。凡是信主的人，他们死了，他们的肉体在这个地上睡觉，然后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就回到父那里去。那当主再回来的时候，这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先复活，他们的肉体先复活。这个永生就是不仅是灵魂不死，而且这个肉体还永远要成为一个不朽的身体。因为这个得救得永生这个事情，从始到终都是父所设计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从父开始是计划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44到48节，就讲到一个人得救真的是神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你若是今天来到教会，你还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还受感动，感动的流泪，你要快点接受主了，不要再等了，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来到教会已经不是偶然的事，你既来了，圣灵又感动你，就表示神的恩典要临到你，你快点接受，不要拖延。那个仇敌，你一直 不接受主耶稣的话，仇敌有一天又把那所听到的从你的心里又拿走，你就浪费很多的生命。要你受感动，你来到了教会，圣灵感动你，其实是父把你带来的。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假如父不吸引人，没有人到耶稣这里来的。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的永生不仅是灵魂不会离开主，离开我们肉体不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马上到父那里去，然后有一天主再回来的时候，这个肉体要复活，成为一个必朽的不朽的身体，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你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跟你一同读经，跟你团契，讲到神的事，分享等等，这都是神借着他们教训我们。所以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就要到主的面前。他说46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没有人看到过父，只有主耶稣看过。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就是说你真正的信这位神，你跟神的生命永远不脱节。神的生命是永恒的。你假如说因着我们的祖先犯罪，其实所有的人生下来都跟神是分开的，根本不认识神。我们过去哪里认识神呢？所以父所说，一开始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说，我们过去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没有一个人不是跟神隔绝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基督徒来跟他传福音，信了然后就罪得赦免，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不仅是他给我们永生，而且他给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供应。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必须要靠着我们跟主耶稣彼此的交通沟通，认识他，了解他，按照他的话而活。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 特别讲到什么叫永生，他说你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请你们不要以为是我们普通说，哦，你认不认识那个人？我认识啊，我认识啊，他是，好像朱长老的，人家问你认不认朱长老啊？我认识啊，他在某某教会做过事啊，他讲道也非常严厉啊，认识一些皮毛，但是这个认识是一个在人际当中感情最深的一种关系，是讲到最深刻的夫妻的关系。你去读亚当和夏娃，他是说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出了孩子，所以这个认识是你真正的认识神，这就是永生。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神，这个神高高在上，好像一个严厉得不得了，你做错了就打几巴掌，不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充满了慈爱，他是很有感情的。我们的神很有感情，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也是非常的有感情，他也爱所有投靠他信靠他的人，所以他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就是永生。所以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跟这位真神有最亲密的生命的关系，他爱你到无微不至。这是神的工作，他的怜悯是父为了爱人，他就吸引一些人把他带到教会来，带到基督徒的面前来，然后我们跟他们传福音，这个人信了耶稣，他就得到了永生。所以这个真理是非常的宝贵，是赐生命的，而且是永生的，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26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老约翰说，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是做什么？我要你们认识你们所信的救主，要了解你们的救主的话，持守那些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仇敌魔鬼非常的狡猾，他是用引诱的方式的，他不是公然的说我是属于魔鬼，你听不听我，不是，他装的好像是信的，他装的好像是假师父假先知的。所以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就清楚。当然呢，一个真正有圣灵内住的人，刚刚得救，他对于神的话不是很清楚，其实他也有感觉，圣灵在他的里面，他就有一些感觉，觉得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那种糊里糊涂的状况当中。曾经有一个姊妹，她是不懂，然后她刚刚信主了，也蛮热心的，也蛮喜欢读神的话，但是觉得不懂。结果一个邻居就在跟她讲，她说你读圣经啊，我来跟你一起读好不好？好啊好啊。这个一读，她是耶和华见证人，用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跟她读。跟他读了以后，他觉得不对，但是他也讲不出来，但是他心里面就觉得不对，因为他有生命在里头。后来他就问我们，这耶和华见证人怎么样啊？我说你赶紧离开他，这是一个大异端。他才知道，后来我就跟他介绍是怎么回事，才晓得。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真理还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圣灵也有感觉，因为我们 得到的是永生。约翰把这些话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仇敌常常不会很轻而易举的就放过，他要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好好的顺服神。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给他们的叮咛，其实也是给所有教会的叮咛。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20章28到32节，他就这些话是特别给教会的长老们说的、提醒教会里面会有的时候会有仇敌的攻击。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长老们是神所设立的，神要他们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神看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极为宝贵，他赎出救赎出来的都是用他的血赎买回来。你跟我今天能够属于神，是主耶稣把他的性命舍了，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赎买回来。29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保罗要离开他们了，但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有些很那些不信的人也有邪灵的工作，就喜欢做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你们每一个人得救都不简单啊，我在这里带你们信主，又用神的话教导你们3年，真的是常常昼夜不住的为你们的信心流泪。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重得基业。一个教会的可靠是借着神和神的道。你们的长老每个礼拜这样忠心的不断的来向你们传神的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的道是恩惠的道，能够使我们得到建立。为什么你们会有查经班？为什么你们有团契也读经也分享神的话？都是靠着神和他恩惠的道来建立我们。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可能，都有可能这些假先知假师傅，我们刚刚访谈开始的时候，每个礼拜就有两三个人坐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吃饭的时候啊，就话很多，好像也很爱主。后来又觉得听起来不太对，后来又发现啊，他讲的话跟真理也不太对，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东方闪电的人特别送到我们那里来引诱人的。长老马上把他们叫到旁边说，我知道你们的底细，我们这个教会是完全持守真理的，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大家都一同讨论神的话。长老非常的坚持说，请你以后不要来，我们不欢迎你，就走了。所以要小心，因为他们装甲。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这些假师父假先知假使徒假信徒是装甲， 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着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啊。他有的时候好像道貌岸然的，好像、像一个基督徒一样，但是神知道，他说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那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有什么责任？好好的读神的话，持守我们从起初所听的正道，把福音的信息抓紧了，千万不要让人就说哎呀你信主是好了，但是你也要行善呢、啊。我们得救完全不是自己的工作，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会从神的生命里面会发出好的行为。请弟兄姐妹不要弄错了、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后来信了主了以后生命改变了，会个性都改变，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老约翰说你们要小心。最后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也说，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第三节，你们要注意、那些所谓的自称是假师傅 假先知的那些人。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是不是我弄错了？
弄错了。
等一下啊，
使徒行传啊，彼得后书第二章，
等我一下，
不是零后，彼得后书第二章，
稍微等我一下，师母。
好，我们就看完这个，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
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二章，彼得也同样的警戒我们，我们要提高警觉，不要以为好像教会就没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读神的话。
能看见吗？
没有，就是没有出来。
等一下，
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看看你圣经上有没有，你们带了圣经
能看到吗？
还没有出来。好，
看见了吗？
现在看见了。
OK，
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其实他们就是根本不相信耶稣，自取叔叔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他们的主要的动机是什么？是想在这些老实的信徒的当中取利。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是彼得的警告。所以我们假如读了这些话，对一个生来的人，我们会很小心的，不会让他随便的、做带领的工作，或者做什么带头的工作，甚至于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也不会让他在属灵的事上来服侍。所以这是要非常小心的地方。所以这里今天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重要，神话语的重要，特别重要的就是福音的信息。 他们常常就是在人得救的事上加添，加添一下，加一点，减一点，那都不对的。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没有一点可夸的，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头脑想得清楚，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假如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还没有接受主，你心里面渴慕也得到这位救主，你要快点接受主，跟你们教会里面的带领的 领袖跟你们的长老去讲，我愿意相信，跟他们分享你自己的心愿，早早的得救，否则的话仇敌很容易把我们从这个边缘，很要得救的边缘把我们拉走。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紧紧的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假如我们不读的话，哎，我们就糊里糊涂的，有一个人来要跟我们一起服侍，又讲话好像 很头头是道，很爱主，我们就觉得一定是可以跟我们同工的，不一定，我们必须小心。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